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偶尔听到一首好听的情歌，你浓我浓，去网上查找歌词，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来自从元朝就流传至今的一首小诗，诗的背后还有一段婚姻爱情佳话。诗作者叫管道深，她与丈夫赵孟俯吟诗作画，夫唱妇随，羡煞旁人。但因当时的社会有纳妾之风，随着他年老色衰，为夫的赵孟俯遂萌生了纳妾的想法，可又不好直说，他就给妻子写了一首小诗，说：“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乐女，无过分。你年纪已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而管氏夫人读后也不发话，回敬了一首《我侬词》，居然打消了丈夫纳妾的念头。她在词中写道：“你侬我侬，推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也就是棺木。”这首词所揭示的婚姻观与当今时代的潮流大相径庭，却与基督徒的婚姻观非常的相似。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用泥土造了一个男人亚当，又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女人夏娃，然后上帝赐给他们婚姻，使丈夫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必定只能是男人与女人的结合，才能成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也才能情深似火，达到合一的境界。但带着罪性的人都不是完人，不完美的两个人进入婚姻，就需要一次次的破碎自己，守着圣约，重塑彼此，才能走向更完美的合一。而这样的合一，连死亡都不能拆散。所以圣经雅各八章六节也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可反观当下这个时代，婚姻如同交易，离婚如同儿戏，不婚不育者还以为找到了满足自我的秘诀。人罔顾上帝所赐的生命之约，自然也不会看重上帝给人设立的婚姻之盟约。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二章三到十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读完马拉基书的二章三到十一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也能够成为我一生的写照吗？根据民数记的一章四十七到五十四节经文的记载，利未他是利未支派的祖先，那么神把这个支派啊就分别出来去服侍他。他们最初是在会幕里的，那么后来呢是在圣殿里边来去侍奉神。那么神要祭司们就留意跟从先祖他们的榜样啊，谨守神的典章和律例。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先知说嘴里当存知识，但是我呀却背不出几句圣经上的话。马拉基向祭司们呢就来发怒，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但却不清楚神的旨意啊，更因此啊就引导百姓走入歧途，他们就故意的漠视神啊，这个罪责呢是难逃的。那么同样，今天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啊也必须熟识通达神的道，晓得如何在生活中给实践出来。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感慨的说了，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原来这是一个私自作怪。没错，祭司们他们就容许啊那些有势力的以及自己所喜欢的人啊来去违反律法。那么这些人犯罪的时候啊，祭司没有尽力的指责啊，他们就害怕一旦是得罪了他们的话便会失去支持了。那么请问在教会里边是否也有一些特权的人士啊，犯了罪之后啊也没有人敢指证出来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对有钱有地位的人呢、啊、就持双重的标准，要把神的话语啊作为我们的准则，不要偏袒自己所喜欢的人啊，以免呢被神给弃绝。这段经文还提到了以色列百姓中离婚还有重婚的罪。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当今离婚呢、啊、如此普通，坚持神的婚姻律法呀太难了。以色列百姓虽然没有公开的拒绝神，但是呢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到，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心上。男子就任意娶那些拜假神的外邦女子来做妻子，他们对家庭是不忠的啊，甚至啊他们就厌倦了伴侣而来休妻。那么因此离婚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就任意妄为啊，以为啊不会遭受惩罚，甚至呢他们会质问神、啊、为何不看顾又不肯收纳他们的供物，也不赐福给他们呢？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够分割的，神他必须是一切的主。好，或许还有人会说了，信徒和非信徒结婚是不是不讨神的喜悦呢？随着圣殿的重建啊，城墙修筑完成，百姓啊他们都切切的期待有关啊消灭仇敌弥赛亚来临的这个预言呢、啊、来去实现。但是时光飞逝，预言仍旧没有来成就，百姓啊就感到很失望，不愿意再遵守神的律法了啊，更加公然犯罪，娶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来为妻。那么根据以斯拉记的九到十章以及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经文的记载，其实呢早在很多年之前，以斯拉和尼希米啊已经面对过这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呢神就详细的指出了他们的罪啊，明确的告诉他们神在说什么。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时，看到住在附近的外邦女子啊很漂亮，于是他们就离弃了他们的妻子，娶了这些侍奉外邦偶像造成全国陷入到偶像崇拜的女子来为妻。那么从整本圣经呢，我们能够一直看到相同的事儿在继续的发生。我认为创世纪的六章一到七节所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那么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神的儿子是指天使，他们和人的女子啊就生出了伟人的后代， 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在马太福音22:30，主耶稣就明确地说，天使是不结婚的。那么确切地说，这是指赛特和该隐那些不敬虔的后裔啊，来去通婚，他们就破坏了后代的敬虔了。那么当以色列民将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这种事啊又在发生了。摩押王他就雇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因为摩押人他们就害怕以色列人。那么当神不允许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巴兰向摩押王啊就提出了一个对以色列人最不利的一个建议。巴兰说让摩押女子啊来去嫁给以色列男子，结果他们就真的通婚了。那么因此啊，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来去拜摩押的偶像了。那么当以色列国分裂之后，腓尼基人拜偶像的习俗就传进北国。那么这是亚哈和耶洗别他们通婚的一个结果。耶洗别他是耶巴利的女儿，耶巴利他是第一个拜偶像的祭司，当时他是推罗和西顿的王。那么在马拉基的时代，偶像崇拜啊又泛滥了。我们从尼希米记中可以来得知，以色列渔民从贝鲁之地回归，他们附近呢都是那些信奉各种异教的人。那么一个年轻的以色列男子，他就垂涎一个外邦女子的美貌，于是啊，这个男子就赶走家中以色列的妻子，就迎娶了这个异教的女子。那么同样的老故事啊，也在现代来去重演的，离婚率就节节攀升了。我要重申，信徒不可和非信徒来去结婚。任何一个女孩或者是男孩，如果公然违抗神的明文禁止，那么就是自找麻烦，一定会出问题的，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亲眼看到很多讲道的同工，他们的闺女还没有出嫁，于是呢，心急之下，他们就说了啊，不如先找一个对象，再带她来信主吧。那么这个次序跟想法就错了。信仰啊，要和生活来去连结。教会同工们不可嘴里边说一套，生活上又做另外一套啊，就像这里一样，这是不讨神所喜悦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2:12经文说：“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这是接续上一节经文所说的。2:11经文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紧接着先知就指出了，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你看，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他行了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他都会受到同样的审判。如果他遵守圣殿的仪式，但却继续地活在罪中，也不能够来逃避神的审判。真正属神的儿女啊，他们是不会继续地活在罪中的。那么因此，根据路加福音的15:18经文的记载，在猪圈里的浪子啊，他才会醒悟过来，对自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你看，他是儿子，他不是猪，他有他父亲的本性，所以呢，他不会继续地住在猪圈中。我收到一封教会执事所寄来的信，让我感到很震惊。他要求我去帮助他，因为他无法摆脱可怕的奸淫罪。其实如果他是神的孩子，他就会离开猪圈的。只有猪才会喜欢并且留在猪圈里头的，并且安逸的生活的。儿子他一定会离开的。马拉基书2:13经文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好， 这些丈夫他们娶了外邦女子，被休的妻子于是就来到祭坛前来去哭泣了，这些弃妇们的眼泪啊就落在祭坛上。那么神就说，我听见了，可是你们竟然还敢装作很敬虔的样子来到这里去献祭，就是把祭物啊放在你们妻子眼泪的同一个祭坛上，我要你们知道我不要你们的祭物。那么写信给我的那位教会的执事，可能是管理教会财务的人啊，或者是执事主席，我向他就保证神不会看顾他的好行为的，他最好啊待在家里边眼不见为净。你看神说得很清楚，神不再看顾那个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来去收纳，神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的，神不会悦纳他们的服侍的。马拉基时代的人，他们就假惺惺的啊，装作无知的样子，竟然还敢问神为什么不悦纳他们的供物。马拉基书2:14经文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那么神就说了，神不接受以色列民他们的祭物，结果他们呢还就问神啊，为什么不接受呢？我带了一头非常肥非常好的羊来去献祭啊。那么当他们这样来问的时候，马拉基就详细的解说这个答案了，好让他们呢不能够错怪神。那么先知他就一针见血的就指出，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你看，当一个以色列年轻人娶了一个希伯来的女子，那么等到年纪渐长啊，搬到异教和外邦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他就决定啊，要娶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一个异教的女子为妻。他的希伯来妻子是和他一块站在祭司面前的。啊，这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呢，在神的面前呢，曾经立约要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要去忠诚啊，真心爱她。但是如今啊，这个以色列年轻男子啊，他却背信弃义，就移情别恋于这个外邦女子了。那么接下来的2:15啊，很难解释。有一位学者他的解释啊很好，他提到先知所说离婚的问题啊，指出啊，神他设立婚姻制度的一个的原因。马拉基书2:15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好，他不是单造一人吗？那么这句话呢，就说出了神他最初造男人和女人的心意了。亚当是半个人，夏娃他也是半个人，他们合起来呢才能够成为一体的。当孩子出生时，我们就能够明白孩子是父母的一部分了，父母在小孩身上是一体的。那么先知就指出，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夏娃和亚当一样，为了家庭，他们在心灵上和身体上是相似的。一个离婚的家庭或者是一夫多妻的家庭是不适合抚养小孩的。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姐妹，如果那个男孩还没有信主，那么你就不要嫁给他，因为你会跟着他来去走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他还没有信主，那么你的婚姻呢会走得很辛苦的。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啊，如果你以为你可以带领你的配偶来信主，那么你必须要在婚前先带领伴侣啊来去信主，因为那个时候啊是你的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一个在热恋中的年轻男孩几乎愿意为他想娶的女孩来去做任何的事儿的，但是在结婚之后啊，他就不那么想讨妻子欢心了。当然对一个热恋中的女孩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能够带你所喜欢的人在婚前来去信主，那么你就有麻烦了。我的意思是你会有大麻烦的。马拉基就警告百姓啊，要小心自己的行为。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你看神就明确地禁止以色列百姓啊和异教人来去通婚。那么根据尼希米记的记载， 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完成以后啊，尼希米他就回到马代波斯的首都，回去啊继续来做武王的久征。没过多久，尼希米啊他就趁着休假，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了。他就发现年老的多比亚竟然是一个亚门人，也是神的敌人，可是呢他竟然搬到圣殿里边来居住。原来是大祭司为多比亚来去安排的，那是因为大祭司的儿子就娶了多比亚的女儿了。你知道尼希米是怎么来做的吗？他就到那里把属于多比亚的东西啊，包括家具全都给扔出去了，而且还叫多比亚来去离开。你可能会认为啊，尼希米啊太粗鲁了，很没有礼貌。没错，尼希米在行动上似乎是很没有礼貌的，但是呢他肯定是在洁净圣殿。那么事实上，尼希米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很严格的，他就发现他们和异教的亚什突人啊、亚门人、摩押人通婚，于是啊他便立刻来采取行动去干预了。尼希米记的13章25节经文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并且呢，尼希米还提醒他们啊，就是因为他们和外族通婚，那么灾难呢才临到他们的国家。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真需要像尼希米这样的信徒啊，勇敢的为教导圣经啊来站出来。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2章16节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旧约，当一个男子娶一个女子的时候啊，男子会拿他的袍子，就是他的外衣啊，披在女子身上。那么这个美好的习俗就象征了男子要保护心爱的女子。这是波阿斯对路德所做的一件美事儿。路德他是一个寡妇，那么根据摩西的律法，路德必须在波阿斯采取行动之前来去告诉波阿斯，他是可以买赎路德的至亲。波阿斯不能够要求路德嫁给他，路德必须要求波阿斯来去娶她。所以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就像媒人一样，她就吩咐路德到打谷场去。那个时候啊是收割的季节，家人们呢要在打谷场的四围来去安营。那么在晚上，男人为了要保护谷物，他们就会睡在谷物的四周，他们的头啊就朝向谷物堆，脚就朝着外边。那么路德他就听从拿俄米的指示，他就躺在波阿斯的脚边。波阿斯发现有人躺在那里，于是啊他就问，那么路德就回答说了，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你看，路德要求波阿斯用衣襟来去遮盖他，要求这位可以买赎他的至亲来去保护他。那么换句话来说，路德要求波阿斯娶他。那么在婚姻中，男人要保护并且爱护女人的，女人要爱和他结婚的男人的，这是基督和信徒之间的一个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写照。但是在马拉基的时代，以色列男子他们却用诡诈来去对待他们的妻子。那么在婚姻中，他们应该用衣服遮盖他们的妻子的，但是在现在呢，他们却用暴力来去对待妻子，并且和妻子来去离婚。那么在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啊，就出现了奸淫罪的问题。在那个教会有各种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去啊，有些夫妻啊在信奉异教的时候，他们俩就结了婚了，然后其中一个配偶啊他就信了主了。 那么当有一方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该怎么样对待以及怎么样处理呢？根据哥林多前书的7:10-11经文的记载，那么对那些处在这种新关系之下的人，保罗他就说了，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你看，如果有一对夫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他们俩彼此结婚，那么现在有一方信主了，那么基督徒啊，不可提出离婚。如果信主的人离去，他就不能够再婚啊，不然呢，就要和配偶啊来去和好。哥林多前书7:12-15经文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上帝希望人都能够信靠他，这不是神的需要，而是人的需要。因为人是被造的，相信和依靠造物的神，岂不是自然而然情理中的事吗？上帝愿意人都能拥有前进的后代，这更是为着人自己的好处。明白并遵守上帝之约的人就有福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和正巧，不是不懂的